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题目仍然是活出欢乐，推开黑暗，然后这是第三篇。事实上呢，这一篇应该是第一篇的了，但是因为生病的关系，所以首先要谢谢周丽姐妹还有应钦弟兄，在我跟师母得到这个新冠的期间呢，他们先跟大家分享了一跟二，其实他们应该是二跟三，但是呢谢谢他们分享这个信息。周丽呢，她是以亚撒作为例子，她在信心中看见神要把应许的地方，希伯伦那个地方赐给她的爸爸迦勒，所以她心里面非常的欢乐。等到这个他们要去打这个地方的时候，她就马上凭着信心跟她的爸爸跟他的未婚夫这个儿童内讲说，哎，要把这个地方打下以后呢，你要去跟爸爸要上权跟下权，想想看在农业的社会里面有泉水是多么的重要，尤其是在希伯伦底壁那边是等于有一点半沙漠的地方，那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的眼睛里面已经先看见了神会把这个应许之地交给他们，所以不管环境里面有巨人有什么没有关系，他就先向他的父亲提出这个要求，也真的就是得到了这个产业。所以呢在接下来呢，应钦弟兄呢以耶稣活在世上的时候面对着许多的黑暗，但是因为他明白他的使命，他的受膏，他的信心，还有他地上活出来的喜乐，因此呢可以胜过了世界上的黑暗，完成了他的救赎的工作。他们就是为整个系列来讲呢，是在后面继续的铺陈这个基础哈。那现在呢我要回过头来讲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呢，周丽姐妹在讲信息的时候，她就提了两个问题给牧师回答，当然呢，这两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定下2023年的主题，是活出欢乐，推开黑暗的关键，她好像是那个棒球选手一样，啪，两个直球丢过来，牧师一看，哇，都是好球，这个非得挥棒好好的打出去不可。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是活出欢乐而不是活出喜乐，当然对他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在仆人团队在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讲了，但是呢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说大哉问。先看一下 Google Translate 这个 app 给我们的翻译，你真的会觉得哇，有点令人迷惘。这些名词、形容词看起来有差吗？欢乐、愉快、快乐、喜乐、高兴、欢喜，还有这个愉悦等等这些。你打到这个 Google Translate 里面去一看，它出来都是 joy， 那这真是那你说好，那我们用英文好了，英文来看，英文是 happy rejoice joy glad merry delight 稍微翻译成中文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它就包括了快乐高兴喜悦高兴快活高兴等等。所以看起来的的确确，当你是从美国长大的或者是你从中国长大，你就知道这些字当然是有差别的。去年我们才在讲圣灵的果子的时候，在第二讲里面我们谈到圣灵结的果子有一种特质叫做喜乐就是英文的 joy， 跟我们所认知的快乐的 happiness 是稍微有点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们去年好好的听又好好的查经，应该已经知道快乐是由外在的因素来决定的，而喜乐呢是从你的心灵里面所涌出来的。 快乐是外在的物质 physical 上的刺激，令你觉得有愉悦 glad 的情绪，而喜乐呢是属灵的 spiritual 上带给你的愉悦的 情绪。然后快乐愉悦呢是暂时的，我们说喜乐呢却是可以存到长久的。而快乐愉悦呢是有了还想要再有，喜乐呢是可以令人满足的，不是说、哦、喜乐令人满足然后你就不想要再有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它可以一直维持在那里让你觉得很满足。所以搞清楚以后呢，我们才能够明白为什么圣灵的果子是喜乐而不是快乐，为什么一个喜乐的人我们说也会有愁苦，也会有不快乐，也会有忧郁的时刻，他不是已经满足了吗？为什么还有这些时刻呢？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要不然、上个礼拜应钦在台上唱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哇他唱得好激动哈，走到最喜乐的神那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有问题了。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吗，当人们犯罪的时候啊，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
你看神有难过他也有叹气啊，那个时候是说耶和华叹了一口气，心里面觉得忧伤，事实上那个忧伤那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叹了一口气的意思啊。那个时候我相信神一定是快乐不起来的，但是他仍然是最喜乐的神。然后我们也看见耶稣也曾经哭过，也曾为耶路撒冷曾悲哀，然后呢耶稣在圣经里面也被形容是常经忧患无家型美容的样子。哎，这什么意思？就是人们看到他的时候常常脸上是没有笑容的，没有喜乐的外貌啊。所以你硬要说用在基督徒身上一定要说你要活出喜乐，我会说很好，加油，因为圣经这样讲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喜乐，这样的事是没有人会禁止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选用欢乐这个字而不用喜乐呢？我们都听过英国有一个非常大的非常有名的讲道王子，他名字叫斯布珍，非常非常的会讲道。他曾经这样说过，当你向别人谈起天堂的时候脸上要显出格外的荣光，换句话说你跟人家谈天堂的时候要哇你满脸的喜乐的样子啊。他说呢，但是当你跟别人讲到地狱的时候平常那张脸就够了，好像你都不必还特别去装着这个不开心不什么样忧愁的样子，他说平常那张脸就够了。所以他说啊，基督徒啊你脸上不要常常挂出那个忧虑的样子，双眉紧锁，那个呢是羞辱你的信仰，你应该把你的重担交给主啊。诶，他讲这句话呢你当然是觉得哇很棒啊，可是你要知道这个话也不是他一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讲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斯布珍跟马丁路德其实他们也都曾经患过忧郁症，你知道在忧郁症里面的人是很难有笑容的，但显然当他克服了这个忧郁症以后他就觉得说嗯，基督徒呢我们应该要经常脸上保持着欢喜快乐的样子，这样才不会羞辱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所以我们不但是心里要有喜乐，而且我们要活出快乐活出欢乐的样子。所以事实很明显，生命中有喜乐，基督徒本来就应该有喜乐的果子嘛，不是吗？但是呢生活中却不一定能够或者说却不一定会表现出来。 别人也不见得能够感受到。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说我们需要活出欢乐，因为欢乐是不一样的，是一种外在的表现，甚至于呢，不只是快乐而已啊，不只是快乐的微微笑而已，他是大笑啊。欢乐指的是 exceeding glad， 别人一定可以看得出来的，你的心情呢是处于一种非常的愉快、亢奋，甚至于激动之中。你说有例子吗？啊，正好有例子。刚刚结束的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有多少人有看？啊，我相信我们中间不少人看。阿根廷队拿到了冠军，哇，那个队长梅西呢，上台受领那个大力神杯的时候，这边看我们底下人就有人就来表演，他就是这样子跳着上去的哈。然后也把中国的一条歌啊，说什么？早安龙回那条歌的节拍刚好配上了，所以呢，早安龙回这条歌，我看说这个在网上呢已经被点阅超过500亿次啊的流量。你知道他在那边的时候，他是多么的欢乐？你看他全队的那些跟他一起的哥们，哇，每个人在那边跳啊跳啊跳。镜头一转，接下来呢是颁奖金靴奖。什么叫金靴奖？在比赛里面踢球进球最多的人，得到的球员是法国的队长姆巴佩啊。姆巴佩上台的时候呢，一点笑容都没有。哎，为什么？因为他们输掉了决赛，他们拿了第二名。哎，那个对比差别还真大。然后我们看到阿根廷队回到这个阿根廷去的时候，12月22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那边要举行欢迎他们的庆祝大会。哇，你在那一天呢，布宜诺斯艾利斯真的叫做万人空巷，应该不是空巷啊，是万人把那个整个路上都全部挤满了。挤满满到一个地步，游览车都开不进去，所以这些球员呢，到最后就是坐直升机抵达这个庆祝会场，啊，全国都陷入所谓的疯狂的欢乐之中。我相信你那一天到那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呢，你不会看到有任何一个人愁眉苦脸的，每个人都高兴得不得了。哎，他们后面还有没有痛苦啊？悲惨的事情啊，有没有人仍然是街上的游民呢？啊，都有，只是在那一刻你完全看不出来。而这就是我要说的，我们说活出欢乐的欢乐，一种外在每一个人都能看出来的 exceeding glad 啊，非常非常的欢乐。好，那我们要讲说活出欢乐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吗？牧师，你要这样去强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圣经告诉我们说，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哦，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啊，过去呢，可能我们也听过人家讲这样的道，也觉得说，哎，的确，一个人在喜乐里面的时候呢，好像心情好的时候，也蛮开心，看起来也好像就是比较有活力，就是比较好一点。但是，到了2006年的时候呢，有一篇文章告诉我们说，哎，这个不只是圣经上的一句话哦，而是真正的有科学证明的，喜乐的心是良药。千百年来，人们一直以为心脏吗？只不过就是输送血液的生物的器官而已。啊，2008年3月17号，美国 这个南佛罗里达大学健康科学研究中心的首席科学家威斯利，他向全世界宣布，原来心脏里面可以分泌在最紧要的关头救人一命的荷尔蒙，它不仅可以在24小时内杀死95%以上的癌细胞，而且对其他的绝症也有治好的，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上帝送给人类中其中一件最好的礼物，也是上帝为所有绝望生命打开的最后一道出口。威斯利也因此被称为是揭开上帝终极底牌的科学家。我来讲一讲他的故事，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发现。原来呢，威斯利他在大学的时候有两个好朋友，一个是 James， 一个是 Wade，他们是一起打篮球的球队球员，所以是今天我们讲就是死党嘛。等到毕业了以后呢，威斯利进了这个科学研究、生物研究的这个范畴里面。那 James 呢，他是去学了物理，然后 Wade 呢是当了这个律师，然后 Wade 就到英国去了。那因为这个缘故呢，大家都在求学，然后又忙着结婚生子等等，什么关系，所以他们就有一阵子没有联络。等到了2004年的时候，对不起，拿错了一张，难怪找不到。他说在2003年的时候呢，威斯利听到两个不幸的消息。第一个是 Wade 得到了严重的冠心病，第二个呢是 James 被检查出来有直肠癌，而且是晚期，两个人都已经没有太大医疗的价值、治愈的价值。更不幸的是，这个威斯利的妻子呢，安妮呢，也被发现患有晚期的乳腺癌。所以突然之间有好朋友都得到这样的病，那个时候威斯利已经是非常有名的这个生物学家，在研究癌症，所以他就马上就跟他的两个朋友讲说，你们到我这个研究中心来，我给你们最新的药，甚至于是还没有上市的药，是在我们研究中心正在研究开发的药，看你们能不能够帮助你。结果呢，他的朋友 James 就接受了他的邀请，但是 Wade 没有。 Wade 呢，他就说反正已经是晚期了，最晚期了，太太也得了，然后就算你治愈了我的病，或者是治愈了太太的病，只活两个人中间只活一个，人生没有意义，不要活了，他就不要。所以呢，他就跟他太太商量，既然是这样子，那我们两个人就列下来在人生去世以前还要完成的50项事情，他们就要做这50个事情。所以的确他们就做。然后到了2003年4月的时候，他们完成了大部分，只剩下一项还没有做，环游全世界。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个旅行社，跟那旅行社讲，把他们所有的诊断书拿去跟那个旅行社摊开讲，我们大概还剩一个月的生命，现在呢，我把我们的财产、房子什么都卖掉以后呢，有4万英镑，而我又把这个4万英镑全部交给你旅行社，然后我们就坐你的游轮环游全世界。那不管是到了哪里，如果我们死掉的话，你就负责帮我们埋葬，就是这样子。 那个旅行社看一看所有这些报告什么这些，也觉得说嗯，这也还蛮合理的啊，就是他们说我们什么时候死掉不知道，但是呢这个合约就是签订了，我们可以坐你的游轮从现在开始起一直坐到我们死亡就是了，坐最豪华的游轮最豪华的舱。好了，签订了这个合约，然后他们也邀请 James 说哎呀，反正你也不太行了嘛，就跟我们一起去环游世界好了。然后威斯里就很不同意，他就飞到那边去见他们，然后好说歹说的把这个 James 劝回跟他一起回到这个佛罗里达州去治疗。但是 Wade 跟他太太就是决定说我们就是不治疗了，我们就是去好好的去玩吧。然后到了2004年6月的时候啊，的确 James 因为他们的新药好像得到了一点改善，但是呢也只多活了1年多，仍然是死亡了。2004年6月詹姆斯死掉了。死掉以后呢，威斯里也觉得很难过，但是他一直没有为夫妇他们的消息，一直到了2004年11月7号，突然接到威的夫妇给他们打来的岳阳电话，说他们不但还活着，而且还活得好好的，而且根据最新的检查，他们体内的癌细胞完全消失了啊，然后他的冠心病呢也恢复到稳定的状态。那这怎么一回事呢？啊，那11月7号接到这个电话，11月9号，威斯里就飞到这个船上去见他们，到伦敦。当他去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呢。然后威斯里呢就详细询问了他们夫妇所有这些过程中身体的状况，诶，有没有医疗啊？有没有吃什么药啊？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些？然后他发现说，没有，都没有。这两个人开始坐游轮以后，然后开始到这个阿拉斯加冰川那边开始，然后他们开始享受这个生命中最奇妙的。然后在游轮上呢，就每天去看这个脱口秀，看这些秀，反正就是很愉快的过着他们的日子。然后到最后，他们到夏威夷那边去检查的时候，生命完全好了，他们已经绕完了地球一圈。这个时候呢，旅行社跟他们说，我们可不可以取消合约，因为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本来预计你们只活1到3个月的，现在呢已经超过1年了，这个合约继续下去的话，我们旅行社就要破产了。那当然他们两个是很开心的说，啊，我们现在都已经完全好了，没有问题，就跟他们把这个合约取消了。那当威斯里跟威尔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威斯里心里面起了一个很深的愧疚感，他在想，当初如果他没有邀请 James 去佛罗里达州治疗的话，让 James 跟着威尔他们一起去旅行，有没有可能 James 也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当然这是他的想法，他是学科学的，一切讲究科学实验研究，所以他就重新成立了另外一个小组，专门来研究心脏。然后后来他们就发现说，心脏里面有分泌四种不同的荷尔蒙，然后这四种荷尔蒙里面呢，因为人的心情情绪快乐等等什么这些会影响它分泌的量，当人在非常下沉忧郁的时候呢，几乎 没有分泌。但是当一个人在非常欢喜快乐心脏蹦蹦跳的时候呢，诶，这个荷尔蒙就分泌了很多。运动呢让心脏加快跳呢也有一点效果，但是跟这个情绪的影响呢比起来那就差了很多。2005年3月呢第一次从心脏里面提出这四种荷尔蒙的分泌物，然后就用先用白老鼠来做实验啊，然后慢慢这些在长达10个月的实验里面，他们真的是发现这个荷尔蒙不只是对某种这个癌细胞有作用而已，而是几乎对所有的恶性肿瘤细胞，包括前列腺细胞、卵巢癌、大肠癌等等，都有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治愈率，甚至于他们说有可以到达95%的治愈率。最后呢，威斯里挑选了100个志愿者，对他们分别处于各种情况下的心脏荷尔蒙分泌进行这种追踪的采集，发现呢，的确是在人情绪越高昂、心情越愉悦的时候，人分泌这四种荷尔蒙更加的充沛；反之呢，人在痛苦、担忧、抑郁的情况下呢，心脏几乎停止分泌这种激素。所以由他的2009年发表这个 paper 里面呢，就结论说千百年来困扰人类的这种绝症的治愈呢，可能这个底牌呢被掀开了。只有你在身体的状况很不好的情况之下能够保持心情的愉悦的情况呢，还有积极求生的态度的时候，心脏可以分泌这种救命的荷尔蒙。当这种荷尔蒙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就能够杀死体内的癌细胞或者抑制它们的生长，从而达到不治自己痊愈的生命奇迹。而后呢，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发现是，即使呢你是学着开怀大笑，换而言之，不见得说你真的有什么很开心的事情，而是你就是学着大笑。所以即使是你去看脱口秀、看喜剧电影、看喜剧的话剧啊，跟人家谈话很愉快的等等这些呢，听听相声，都有可能触发这四种荷尔蒙。所以呢，结论是要让病人活在欢乐的气氛里，是一种会延长寿命甚至于治病的方法。所以活出欢乐很重要。而哈佛大学呢，也进行了一项长达80年的实验啊，追踪实验，从1938年一直到2018年，他们对于将近268名哈佛的学生，然后400多名社会上各阶层的人，还有90名是专门是妇女等等这些，来追踪他们的生命。到2018年的时候，仍然还有19个人活着。他们指出来长寿的第一要素不是运动，不是你的 DNA 多好，也不是你的饮食多么的注重你的饮食，因为活着的人里面还有人又抽烟又喝酒的啊。然后也不是拼命吃维他命，而是呢，这些活着最后最长久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是什么？他们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们活得非常快乐的人。所以生命要活得久，生命的品质要活得好，要活出欢乐是绝对是一个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所以我们现在讲完了为什么我们要活出欢乐，因为它跟你的生命的品质、生命的长寿都有很大的关系。好，那第三个呢，第三点我要讲的是周丽他丢出来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是活出欢乐推开黑暗，而不是先推开黑暗再活出欢乐呢？为什么是活出欢乐推开黑暗，而不是先推开黑暗，问题解决了，那你当然可以活出欢乐了。人们说啊，人生事情怎么样，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换句话说呢，就是人常活在不觉得是顺利的环境之中，也就是生活中有所谓的黑暗面的存在。如果你的快乐是建立在必须是无灾无病无贫穷无困难无痛苦的情况之下，那你还真的是不太可能有什么快乐了。而有智慧的人也告诉我们说，如果在你现在的环境里面你不觉得快乐，那么即使是环境改变了，问题解决了，你也不会觉得快乐的，对吧？你现在不能够觉得快乐，即使是问题解决了，环境改变了，你也仍然快乐不起来的。我们来看一看圣经上的例子。第一个，耶稣活出欢乐，推开了黑暗。当耶稣被差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世界上是一个快乐的世界吗？是一个充满光明的世界吗？是一个欢乐的世界吗？啊，不是啊。人在撒旦的控制之下，我们就讲了，一个人一生都要经历到苦病老死，十之八九不是如意的。而且呢，死后还没有永生的盼望，哇，那真的是太可怜太可怜了。然后心起发光，当神的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就不一样，是不是？耶稣呢，就是被差到世界上来的这个光，光来到了世界，可以胜过黑暗，也终必胜过黑暗。听起来怎么样？好棒棒。耶稣来到世界上，光胜过黑暗，好棒啊！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应该是笑口常开，对不对？因为他本身就是光嘛，在他毫无黑暗，所以他所到之处呢，黑暗也不能够存在，疾病呢也都得到医治。但是咦，圣经上说耶稣也有不快乐的时候。耶稣在圣殿外院中的时候呢，他很生气的鞭打那些赶走那些做买卖的人。当耶稣要到拿撒路坟墓前面叫他复活的时候呢，因着众人的不信，他又哭了。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因为门徒呢到那个时候还在争论谁比较大，又因为犹大呢他不能够悔改了，于是于呢耶稣也心里忧愁，所以他当然不会快乐了。你看看圣经上是怎么记的。
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还有到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呢，他也这样子说的。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 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
是不是耶稣明明白白地说他心里忧伤到几乎要死了，但是呢门徒却没有办法跟他一同警醒，分担他的忧伤。那个时候的黑暗笼罩着大地，甚至于连耶稣都笼罩了。那耶稣呢是要把他推开，耶稣来推开，是他在不快乐的时候把他推开呢，还是很高兴很快乐的时候把他推开呢？好在呢这个不快乐并不影响耶稣心里面的喜乐。我们来看一段圣经的记载。
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好，这个这边记载呢，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就欢乐啊，英文说 full of joy。 来看原文呢，是这个希腊文啊，上个礼拜应清也给大家看过，真正的它的意思是 exceeding glad rejoice。 而用在整个新约里面呢，也就用在耶稣的身上，也就用了这么一次。耶稣在那个时候有特别的快乐，非常的欢乐。耶稣为什么事情这样子的欢乐呢？其实呢，原来在这个之前，他自己在哥拉逊、伯塞大、加百隆那里传福音呢，但是传得很不顺呢。虽然有很多人得到了身体的医治，鬼被赶出去等等这些，但是他被他家乡的人拒绝了。这个是不是令人非常的惊讶？我们说耶稣一定是最了解人性的，他是神嘛，我们心里面想什么他都知道，他口才也应该是最好的，既然我们这些话语什么都是他创造的，然后呢他的能力治病赶鬼，叫瞎子看见，瘸腿行走，甚至于可以叫死人复活的耶稣，竟然在传福音的事情上碰壁了。这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真叫人想不通。我想那个时候可能耶稣自己也有一点困惑，到底是有什么黑暗在拦阻他的工作呢？他当然知道是仇敌在拦阻。然后呢，在这一段圣经之前呢，他听见呢，他差出去了70个传福音的人回来向他的报告，哎，确实人人都有好消息。我们来看一下。
那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好，这就是在21节前面所记载的事情。所以呢，就是耶稣在讲完那这一句话的时候呢，就在那个时候，耶稣好像突然开窍了，然后呢可能在那边哈哈大笑。那70个人说明都不知道耶稣为什么在那边突然哈哈大笑，对不对？他就突然是啊，被圣灵感动就欢乐，突然哈哈大笑。怎么回事呢？明明是他自己的事业不顺利啊，但是他却开心得不得了。 因为耶稣明白了，他明白只靠自己一个人的光呢，是没有办法推开世界上每一个人心中的黑暗的，是没有办法救世界上每一个人的，因为他被他自己的肉体肉身限制住了，他所接触的人就是只有这些，而且在这些接触的人里面呢，还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预定要被得救的，只有那一些回到像婴孩一样的人才能够得救的。而这本来呢，就是神的美意，神用的最美的方法。所以耶稣在那一瞬间想通了神的计划，所以他就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了，推开了压在他心头上自责为什么有人不接受他所传的福音的这种重担也好。我想其实我们中间也有人是不是，你也有时候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也会有这种自责的想法，你会想，哇，如果我能够准备得更好，我如果能够更把福音讲得更好一点，更了解一点，方法更好一点，时间更多一点，更关心这个人多一点，等等等等等等，那么我传福音会不会更有果效一点？告诉你，这是一种黑暗的想法，这是魔鬼要放在你心里面的想法，让你觉得泄气，你就不去传福音了，反正没用了，反正我就是不行了，那时候还没有到了。不是的，我们要有正确的想法，就是你去传就有果效，你不传就失去了赢的机会。你传今天没有果效，可能那个种子已经种进去了，下一次大家听见另外一个人传，他就得救了，然后你去传，你就是克服了你的困难，你就会欢喜快乐，然后那个人如果得救的话，你就马上什么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你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哈哈大笑欢呼收割了，所以呢，记得让你不去传福音，这是一种黑暗的想法，要把它推开。那耶稣呢，他就想通了这一点，所以他那个时候哈哈大笑，所以一直等到他到克西马尼园里面的时候，那个黑暗是那么深的笼罩他的时候，他也不觉得会被击垮，以至于他可以跟神讲说，若是可行把这杯挪去，但是如果那是你的心意的话，那我就欢欢喜喜的上十字架。耶稣是不欢欢喜喜的上十字架完成他救赎的工作，这是最难得的一点在耶稣身上。然后我们看见呢，保罗希拉呢，他们也同样的是活出欢乐，推开了黑暗。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大家也都很熟的。
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
好，想想看，保罗跟希拉在监牢里面被关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身上的疼痛是否还在？一定还在的，明天有没有可能再被打？有可能呢。明天有没有可能甚至于被打死？也有可能。那逃不逃得出去？看起来不可能，两脚被上了木狗。 可以说是活在这个黑暗恐惧当中。一般人也一定是这样认为的，唉，明天不知道该怎么办，今天晚上过不过得去都不晓得。但是呢，保罗跟希拉，哎，不一样，开始祷告了，然后呢，开始唱诗赞美神。我在想啊，一开始唱歌，一开始祷告的时候，一开始唱歌的时候，说不定你跟他们关在一起的有些犯人呢，还在那边会嫌他们太吵了，禁止他们。但是到后来呢，圣经上说，众囚犯都侧耳听，换句话说，都很专心的听，专心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地大震动，监牢的门都开了，然后他们身上的那些捆锁呢，也都掉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居然没有一个囚犯想要逃跑。哎，这真的是一个神迹耶！不想那些囚犯里面，或者是说，你说啊，都有些人只剩下一个月、两个月，想说啊，不要跑，等下再被抓回来要关更久。我想那些囚犯里面可能有人是死刑犯的，但是他们居然没有趁这个时候逃走。我想连他们，连这些囚犯生命里面的黑暗都一起被推开了，这真的是一个神迹。而这个经验呢，更是成为保罗一生中看为最为宝贵的圣灵的果子之一。所以当他在写那个的时候呢，是不是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摆在第二位啊？这个喜乐的特质会一直不断的鼓励支持他的。我们看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十节他怎么说的。
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在他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的时候呢，更是在文字间呢充满了喜乐，最后呢还以命令的口吻来勉励腓立比人，要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是的，要靠主常常的喜乐。那靠主怎么样喜乐呢？我要说的是，因为我们凡信他的人都有永生盼望的欢乐。你如果把永生的盼望只当作是一个喜乐的来看的话，你大概还没有了解到那个喜乐是有多大。凡信他人都要有永生的欢乐。人活在世界上会有一些类似的苦日子，磨难的日子，身体疼痛的日子，需要辛苦工作的日子，而这些呢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难过，然后你的身体呢也会渐渐的衰老，开始我们说苦病老死等等这些。那怎么会有喜乐呢？我们可以说，除非你是信了耶稣，你相信说当这些磨难的日子都过去以后，我们会跟主一同的复活，因此呢，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苦难都只是暂时的，将来一定能够见到主。有这样持续到永生见主的盼望，就会有一种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喜乐了。这一点呢，我们信主的人应该都知道。但为何日子照样过，却是很多人没有欢乐的火花呢？像那个司布真要提醒大家一样呢？因为啊，说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因为你还没有意识到耶稣打败仇敌、胜过死亡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是多么值得欢庆的一件事情。想想看， 梅西他们得到世界杯的这个荣耀，其实跟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相比的。如果阿根廷人可以欢乐到忘我的庆祝，在那几个小时，阿根廷人没有觉得，没有人会觉得自己是活在黑暗里面，或者是有什么黑暗要推开的，似乎生命中好像就没有黑暗存在一样。所以啊，光凭耶稣活着胜过死亡这一点，基督徒每一次想到就应该可以活出欢乐。为什么？如果你是佛教徒，你只会想到说，哦，将来是圆寂的涅槃呢，去哪里不知道。那信其他的神的，死以后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无神论的也是不知道到哪里去，那怎么欢乐的起来呢？那很重要的一点，阿根廷人可以欢乐，法国人为什么不能够欢乐？不同国的人。所以基督徒死后的时候，在那一刹那，死亡那一刹那的时候可以欢乐，但是不是信耶稣的人没有欢乐，不是真正信耶稣的人，只是信基督教的人也不会有真正的欢乐。只有真正信耶稣得救的人，他明白死亡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过渡的情况，还要完全的活过来。这一点呢，好像在斯提凡他被石头要被石头打死之前呢，他所表现出来的情况，我们看一下。
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
他快要被打死了，在那边辩论的时候呢，但是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你以为天使的面貌应该是什么样的？天使的面貌应该什么样子？愁眉苦脸，还是像画的鬼一样狰狞的不得了？还是应该像米开朗基罗达文西所画的一样啊，胖胖的嘟嘟的脸，嘟嘟的很可爱的样子？天使活在神的面前，常常反射神的荣光，活在最喜乐的神的面前，你说他们会不会应该是常常是喜乐的？所以斯提凡这个时候他面临死亡这个最大的黑暗，他能够带着像天使一般的面貌，现场所有人都看到了，都知道他是欢乐而死的，他不是忧伤痛苦死掉了，他的欢乐把死亡的黑暗甚至都推开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仆人团队同工在退休会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决定了说要活出欢乐，推开黑暗，是2023年的主题。因为事实上很明显，2023年看起来会不会比2022年好？大概不会吧。会不会比2021年好？也不会啊。黑暗仍然遮盖着大地，幽暗仍然遮盖着万民。在这个情况之下，要活出黑欢乐，推开黑暗，作为我们的这个主题是很棒的。甚至于呢，其实我们刚一开始的时候在那边想的是制造欢乐，推开黑暗，在商量的时候制造欢乐，然后呢马上呢师母就说，哎，我打个电话问问看我们教会的顾及弟兄，可不可以在明年2023年的时候呢来组织教会的一些这个活动打羽毛球乒乓球甚至于呢你看我们去年办的这个 Family Fun Day， 哇，小孩玩得多么的快乐，那真的是叫做 Exceeding Glad，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快乐，制造欢乐，推开黑暗。但是后来又想一想呢， 实在制造实在不够了。那你不制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等着别人去为你制造吗？还是我们都等着耶稣你制造这个复活的欢乐，所以我们大家现在都很欢乐。所以不够，所以呢我们呢的确有些气氛可以制造，就好像那个医生鼓励那些病人你去看脱口秀，去看这个喜剧电影等等这些。但是如果我们在等着这些的话，你也会发现有时候别人制造欢乐你不见得会欢乐。我讲过，我们以前有一位同工，有一位同工啊，学了这个敬拜，所以他就一定要把人带入到敬拜里面去，带入好像不带入到神的同在里面了，他就不甘心，所以就在那边带敬拜唱唱唱。有一次唱了好久好久，几个钟头下来的时候呢，底下一个人跟他讲，你下次再这样带敬拜的话我就不来了，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带了52次唱了同一首歌。所以我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够说靠制造出来的，但是如果你是真正的一个好的敬拜在这里，你唱唱唱就唱进去了，那不是制造出来的，那是你活出来的，活出欢乐来。老实说这几年呢，有时候我看到有几位姐妹，我心里面都非常的为他们高兴。为什么？他们刚来教会的时候那真的是叫做苦瓜脸，看上去一点笑容都没有啊，就是一副愁苦的样子。但感谢主，经过了一年两年，他们在教会里面跟着大家一起敬拜，一起认识神，一起活出喜乐来。当喜乐进到他们的心里面，他们慢慢慢慢看到他们脸上的愁容没有了，然后再接下来呢笑容出来了，再接下来呢跟牧师打招呼的时候是牧师你好，哇，完全不一样。你看现在美金笑得多开心，对吧？我在这边讲他就对着我笑啊，真的是不一样。所以呢制造欢乐实在不够的，如果哪一天没有人为你制造，那我们还能够自己欢乐吗？所以最后最后师母想了又想，决定了说、哦、我们要活出欢乐。我们本来里面就已经有喜乐了嘛。去年我们一直在讲圣灵的果子有喜乐嘛，我们已经有喜乐了嘛，那就把它活出来就好了，而且是真正的活出来，还不必费力去造，只要到那个泉源去欢然取水。你想到你是属神的属基督的，你就可以像阿根廷人一样那么欢乐，当你要回天家的那一刻欢乐无比。把那个欢乐不但是只有那一刻而已，活出来，活在整个你的生命里面。就2023年的主题活出欢乐，推开黑暗。我真巴不得说，哎，这个主题可以一直持续下去。阿门，
阿门，
阿门。好，那我今天呢，讲到就讲到这里，还有很多留着以后讲。我们还会继续讲这个主题的。那我现在就真的没办法唱歌，所以要请师母带这个敬拜团，我们一起来。回应啊，
一月 月二号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我们两个12月25号，我心里还在想啊，一年的事情结束，让我们启动度假这种。结果我们两个25号晚上3点钟，他把我叫醒，你怎么样？我说什么怎么样？我在睡觉。他说我的耳朵痛到不行，你可不可以到楼下去帮我拿 Tylenol 还有水啊？我当然做一个好妻子，我马上就跳起来到楼下帮他拿。结果然后26号27号，他就说他喉咙像刀片割一样，他是阳性。我一想，天哪，我都跟他睡在一张床上，我马上测量一下，哎呀，我也阳性，正式开始病假。结果到了1月2号，我已经很不耐烦生病了。我那天啊，超级的 depressed， 我也不知道那个 depressed 是从哪里来的。结果呢，我就到了早上差不多10点多，我就去读我该读的圣经。那天我读完圣经之后，我也没有特别想到什么，我写了一些分享，但是我其实当时并没有什么东西。可是我就发现到晚上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为什么我整个人是很喜乐的。我照样在那边咳嗽，我照样在那边，我们家的那个面纸已经用到必须要去买新的了，已经每一盒都光了。为什么我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我想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怎么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后来我才想到，就是从我开始读圣经之后，不知不觉神掌管了我。你知道我还做一件什么事情吗？我那天啊，觉得我真是吃了大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补的嘛，哈，我那时候还没有想到是我读圣经。结果我就去做了一件事情，我去 test 一下我是不是阴性了，因为我觉得我的身体状况太好了，我整个精神太好了。结果可惜一测出来还是阳性。但是你就是我要分享的是哈，真的你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你没有办法自己告诉自己说我要欢乐，你必须还要加上一点帮助，那个帮助就是从上头来的，因为他真是一位喜乐的神。他可以在你最苦的时候，他可以在你最好像也没有什么盼望的时候，我们这种小病反正知道，你如果真的很糟糕的话，你还可以去医院，对不对？你如果再糟糕的话，还有什么什么这个帮助那个帮助。可是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现在的环境是你怎么样都甩脱不掉的，可能是你的婚姻，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你的老板，可能是你的姻亲，太多的责任，太多的困难，太多的黑暗，但是靠主喜乐。可能今天你读个圣经，他把那个大补丸从你的灵里面就让你吃到，可能呢你靠着他，他总有办法，他认识你，他知道用什么方式让你里面的人能够活过来，好不好？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在唱的时候，主，我在今年，我就是你的喜乐要成为我的力量，你的生命要成为我的祝福，你里面的一切我都要拥有，好吗？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
是我力量。
真实的生命里面活出喜乐，主啊，没有一位像你越过一切的障碍完成天父给你的使命。主，我们这些你的儿女跟随你的人，我们不可能没有困难，我们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是主帮助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候，靠着你的力量，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喜乐。主啊，我们在这一年里面，2023，帮助我活出欢乐来。主帮助我活出欢乐，让那些在世界黑暗里面痛苦挣扎的人发现，为什么我这个朋友他可以呢？他的生命，他的欢乐是我羡慕的。主啊，我们没有人想要靠自己做到这个，但是你既把这个想法放在我们里面，我相信你一定想要帮助我们能够实现。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来帮助我们，激动我们的心。主，经过2-3年的疫情，我们中间有一些人真的是在下沉的当中，特别是最近，主，我们听到很多朋友在中国，他们的家人过世了，他们的朋友，他们甚至于自己在新冠里面感染很严重，他们的肺变白了。主啊，他们都是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他们正在困难里面。主，我们不只是为了自己要活出欢乐，我们为了你的见证要活出欢乐。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中间现在有多少的黑暗压着我们，主靠着你的力量，一切都可以看起来是黑暗的，但是因为你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渴慕当2023年过去之后，我们回头看，你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你帮助了我们，让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刻经历到最大的欢乐。谢谢主，我们依靠你，我们祷告，我们相信你会垂听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再唱一次这首歌，需要祷告的人，你说，哦，我的信心，我很渴慕，但是我的信心有点不够，希望能够加上你的信心，请你到前面来，有同工会为你祷告。